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6年的10月16号了，那么星期天，农历是9月16啊。那么下个星期三呢，就是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的出家日了，9月19，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多放生。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你好。喂。喂，你好。
好，台长好，谢台长请安。
哎呀，我一早就听见你的声音啊，我好开心啊。
台长有要练什么，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声音呢？
你说什么？怎么样改变你的声音啊？改变声音的话嘛，你最好的方法嘛就是要变得
要练什么经呢？
要念什么经啊？变得稳扎稳打一点，做人啊要稳扎稳打，明白吗？要非常稳重，声音就比较慢了。像你这种声音出来都是飘的，你还自己还知道有问题了，对不对啊？
台长，小房子如果累很多，平时的功课可以减少一点吗？
可以的，如果你如果你小房子念的真的很多，功课可以减少一点，因为念小房子可以给其他的基本功课可以有加持力的。
台长，如果天能够福报啊，在天上他用完了，他就要下来。如果他有小房子，他可以延长他在天上的天上的时间吗？
基本上你上天的时候就把小房子啊，把你的功德都用尽了才能上去的。
哦，如果扔多一点给他，他读书存起来，好像过了1000年的时候，他用完了，他可以再延长吗？他有小房子吗？
问题，如果你的孩子真的对你好，一直在给你继续烧送的话，你照样可以在天上有功德，这个是真的。你这个问题问的倒是真的，也就是说，因为比方说你在天上已经1000年的话，你比方说在人间已经要几百年，你的孙子啊什么早就不念经给你了，所以哪来的加持啊？明白了吗？
没有啊，他储存起来的那些小房子啊。他就用掉那个小房子，
被人家扔也扔掉
了。好像1000年他可以在用来银行拿的先干时福报时间吗？
应该在你走的时候已经全部进入你的福报了。
全部进入的。
你烧掉都进入。如果你留在人间的话嘛，他们帮你烧可以继续延长你的福报。但是呢，烧到后来嘛，人家你的孙子啊，再孙子就不烧了，谁认识你爷爷啊？对不对啦？
明白。台长，那个佛台那个观音像那个山水画，要用什么来包起来才可以放上去呢？
没关系，
不会肮脏。
肮脏的话嘛，你最好嘛用塑料的呀，没有塑料的嘛，你就直接放上去没关系的。
可以用那个透明的纸来包吗？
可以啊，要干净一点，不要皱皱巴巴的就好了。
那种透明的，那种那个纸透明的可以，也可以包哦。
对。
好，台长。
对。
那个透明，有些人讲他想反光的不可以包哦。
反光对吧？反光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没关系。好，明白。台长，星期五你讲我手台是女人，我发疯。我曾经发梦到我是一个女人，我该像一个男人，这个梦也是真的。
那当然，你肯定女人的，像你这种
女人是假的。
你上辈子肯定是女人的，而且你这个女人很烂的，叫烂女人。
你发梦到我也是一个和尚，对，你是真的啦。
是真的，你好几次啦。好几次了，每一次都不一样的。一个人一次一次很短的，所以你不要再以为在人生很长啊，一次一次就像发电影一样的，一幕幕就过去了， 明白了吗？所以要珍惜啊。
哦、
啊。
哦，他们的和尚是和佛法还有是有缘分的。
那当然有缘分了。像你跟佛法很有缘分，你跟台长能够经常通电话，你还没缘分。
明白。哎，台长，你前去新加坡那个培训班有什么意义呢？要去新加坡。
啊，培训班。不是叫培训班、
啊、
叫辅导班。
辅导班啊。
主要是呢大家呢在渡人的时候呢有的人讲话呢不如理不如法，有的人嘛就说、
哦、
哎呀你这样的话不好好修的话你会怎么样嘛把人家吓了、
哦。
有的人呢讲话呢引用的一些句子啊一些例子都不对。啊因为很多共修会他们都反映在渡人的时候呢、哦、有很多的人呢讲的不大如法。啊有的人嘛说、
哦、
哎呀给人家看起像来了，有的人嘛，反正这些东西要稍微跟他们要规范一点，啊，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所以这样的话呢，以后他们渡人的话呢，他就不会背业了，否则的话一边渡人一边还要背业，你听得懂吗？
嗯，明白。
啊，
哎，台长，你前在新加坡，为什么没有前在马来西亚呢？
啊，马来西亚就是等你安排好了，我会过来的，你放心。
哦，会过来啦。到时我可以报名的。
好、哦，你可以报名。我马来西亚专门为你一个人过来，你放心好了，肯定报名了。
哦，行了，到时我用台长的名去拉点关系，就容易、
啊、
比较容易报名。
很容易，你想拉谁都可以。
台长的气场可以消业的吗？
哦，消业啊，消很多业的。
啊。气场可以消业吗？台长的气场。
那当然了，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啦？我举个简单例子了，你在马来西亚、对不对啊？你要是认识，
对，
我问你，如果你要是跟你们的总理通过电话，你告诉别人说 啊，我跟总理通过电话了，你说的别人会对你尊敬不啦？对你尊敬的话、
啊，
人家不跟你搞了，不是消业了吗？因为你有总理的气场在了，道理是一样。我是举个例子啊，听得懂吗？
台长，如果是楼上的那个水可以从楼上楼梯直接倒下来，好不好呢？这种做法，
就是从人家把脏水从楼上直接倒到下面来，
干净的，
干净的，
它楼梯上不要吵，直接用水倒下来比较快啊。
什么叫倒下来啊？我听不懂啊，倒什么？
对，好像洗那个楼梯，它不要用来抹啊，不用炒，不用抹，直接用水，整桶水这样倒，从上面倒下来，再流着下来，这种好不好呢？
这种有没关系的，你只要洗干净嘛就好了。
不要会讲流下来才艺全部流掉啊？
啊，不会。
好，明白。
不会，你这个是你这是迷信的。
好，没有东西问了。
好。
谢谢台长，
再见
啊、
哦，再见，再见。喂，你好。
哎，师傅好，师傅稍等。
啊。
哎，师傅好，弟子别安师台长请安，师傅。
啊，谢谢。
师傅，稍等一下，我拿纸。是这样的，师傅，我先跟您反馈个事情，不是周五我分享不是红孩儿食疗的方子吗？我说是观世音菩萨说，师傅说是红孩儿说，我就问这个同学，我说明明是师傅说是红孩儿说的，你为何说梦境是观世音菩萨说的？哎呀，这个同修恍然大悟啊，这个同修漏掉了一个细节，他是说梦中白衣观世音菩萨和龙女还有红孩儿一起来的，同修不清楚是哪位菩萨开始的，以为是观世音菩萨说的，师父节目里一确定是红孩儿说的，这位同修连连称奇，师父你真的好厉害，确实红孩儿在他梦中出现了，师父。
你要是社会上很多事情嘛，误导人家嘛，就是这样，你搞不清楚了嘛，你讲错了呀，你要有个师父嘛就可以问呀，否则要师父干嘛，你以为拿本书就能大学毕业了，你要有老师的，又有导师的，对不对啊？
对，是，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我接着问问题，师父、如何区分今世的劫难是前世所致还是今世所为呢？
前世的劫难基本上嘛，你已经话已经讲了呀，前世的呀， 怎么跟今世有关系呢？前
世、就是今世遇到的劫难是前世所致还是今世所为呢？
都有，
都有啊哈。
因为你、
哦、
因为你今世的劫难有一种是来自于你前世，还有一种呢、是来自你今世自己作孽，两种都有的。但是一般的来讲，都是前世的多一点。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说是，当我们就是说，我就想着师傅，我们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我们要有愿力。这个愿力可以，愿力可以消除我们的业力，消我们一部分业力。师傅，我们如果有大愿的话，它消除我们的业障，有消到百分之多少呢？师傅，
这个也不能没有什么大特别大的比例的，愿力大的人。当然可以消掉自己很多的业力，但是在愿力在实行当中要看你具体的运作情况的。比方说你这愿力很大，你没有去做，你只是个愿力有什么用啦？愿力要去做的呀，做了嘛才会有效果的呀。
哦，师傅，那师傅如果他去做了，他去做了话，给他消除的业障会消很多吗？师傅？
再怎么消也是50%吧，最多了。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有一个词叫德高望重，师傅这个德高的标准有哪些呢？在我对我们行
德高嘛，就是道德要高啊，道德高呀、啊，你才有声望啊，你才有名誉啊，对不对啊？人家看着你很重的话，就是 VIP 嘛，就是重要人物了嘛。那你怎么会人家把你看得重的呢？因为你有道德呀。所以有道德的人，人家才会看得起你啊！没有道德的人，活在世界上谁看得起你啊？
是的，确实是。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现在大家通过我们学佛修心，大家都知道了接触通灵人的危害。但是有的同修问，如果不接触通灵人，去接触那种会易经预测的人，这样有什么不好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动人因果呀。因为这种人他这种人的话都会动人因果的呀。你就是预测的人，虽然不是通灵人，他也是动因果。比方说你这个人命根当中应该吃苦的，他帮你一算说啊、哦，你这个是啊，在八卦里边怎么你必须要怎么样。他又没叫你念经，又没叫你做好人，他帮你改命啊，一样改命改运啊。
哦，
你不是叫动人因果啊？台长告诉人家你的命怎么样，你的运怎么样？我是叫人家念经的。
对。
啊，我不动人因果的，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你像这种懂周易、懂易经、八卦的人，其实是不是他们前世也有修，并不，他们懂这个，并不是一般人所能研究了的。
那当然，那当然，就像陈景润一样的，他的数学家。并不是说他活着做人，他就这么多的人，为什么就他能成数学家了？
啊，
前世的全是前世的烙印啊！所以很多人问台长，你怎么会啊弘法怎么会红得这么大？你以为我就这辈子的？我要是这辈子的话，跟我一样年轻的人，跟我一样长大的人，跟我一样资历的人多得很呢。为什么他们不能成功啊？这是跟前世有关系的呀。啊，
对，
开玩笑
了，师傅。
你去看看任何一个人的成功，这个全世界有多少个李嘉诚啊？没有几个的。
没有几个。
人家都是前世修来的，你以为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就是李嘉诚啊？明白了吗？
是。明白，师傅，李嘉诚是不是人家前世是修了多大多大的福气，是吧？
你看看，
才不是。
你看看一层层天，他是哪层天下来就知道了。看看他的脸像哪层天的就知道了。
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问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想问师傅，我们平时在渡人时做了什么事情会上道行？怎样知道自己上了道行了呢？
骂人、挑拨离间、造成人家哭了、伤害到人家了。然后。自己做了事情之后心里一直不能平安平静，做了一件事情觉得伤了人家了，你就上道行了，明白了吗？
哦，那怎样，就是有些同学就也自己不觉得自己上道行，那他怎样去检验自己已经上道行了呢？
很简单了，怎么伤啊？他怎么检啊？他自己难过了就伤人家了， 伤自己。
哦，就伤人家了。
啊，
哦、
伤人家伤自己了。
哦，明白，师傅。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师傅，就是我们在就是辅导一些老同修或者是新同修的时候，你跟他慢慢的说，耐心的说，他未必就比如许个愿吃全素吧，他未必和他轻声细语这样说，慢慢的说，他未必引起注视。如果你严厉的跟他说，说明厉害性。啊，他就思想就马上重视了。我就想到师傅这样度人的时候要刚柔相济，是这样吗？该严厉的时候叫严厉，该慈悲的时候慈悲，
那当然，
这样对吗？
师傅嘛就是这样度人的呀。有些人根本犹豫不定的，你跟他好好讲，他根本听不进的。
哎，对对对对。
啊，你要师傅为什么我能度人啊？因为我看着他将来要生癌症。
嗯。
我讲了，他怕了，他才不抽烟了。我讲了，你的肝已经出毛病了，他去一查，查出来真的有肝里边有囊肿了。这个时候我再跟他说，你必须马上吃素，他就吃素了呀，是这样的呀。
嗯。
问题不就是为什么要用菩萨大神通去救人呢？就这个道理啊。
嗯。嗯，你明白了。那师傅，我们在平时度人的时候，也要做好刚柔相济，是这样吗？师傅。
对啊。
太柔了。
对啊，太柔也不行的，也刚柔相济的。有些人做不了的话就别理他了，没无缘众生了。你拼命去讲伤你道很的，你难过不啦？你讲不通一次你回家难过不啦？你自己讲，如果他在你的话当中造口业的话，就是你造口业。
嗯，是啊是啊，
众生理都不要去理他了，没办法了。我告诉你，救不了全世界的人的，只能救全世界有缘众生。记住前面两个字叫有缘，明白了吧？
嗯，师傅，那我弟子不明白，就是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说救全世界的有缘众生，而观世音菩萨说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无缘大慈是在菩萨的眼里是，就是他的个境界在那里就无缘大慈，是这样吗？
你已经在解释了，作为我们来讲，我们救人的时候要无缘大慈。
这
首先你在救人的时候，你如果看到他是你的亲戚有缘分的，你才去救啊。你就是救人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有没有缘分，你先要用无缘的心态去救人，然后碰到那些无缘的人呢，只能离开呀。听得懂了不啦？
哦，哎，明白了，师傅，您一解释就弟子明白了，师傅。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时候走路或者是不当心会不小心碰碰撞撞，导致脚或手淤青。除了是正常因素外，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做错事情护法神的惩罚，或者是身上的灵性在弄呢？
都有可能，只要你当时感觉是有灵性了，那就灵性了。你被淤青一弄，你脑子里只要想到了这个问题了，你就有可能了。
哦，那师傅，除了灵性，但是有时候是护法神对我们的惩罚，
绝对会
警告。那怎么判断是护法神对我们的警告呢？
很简单了，你当时撞了之后，虽然不是很痛，但是也有点痛。如果你只要脑子里当时一想，哎呦，护法神惩罚我了，100%护法神惩罚了。
就是那一念就判断出来了。
否则他护法神不会让你知道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因为网络科技发达，一些年轻人会用网络来认识朋友结交对象，请问师傅，这种方式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学佛人是不是可以通过网络来结交对象呢？就是没有结婚的需要注意什么呢？师傅，
我只能跟你讲一句话，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利弊两字。网络给人开阔眼界，增加知识，但是网络也是害了很多年轻人，看看有多少网络犯罪，看看有多少人犯强奸犯，就是在网络上看了太多的色情的画片，所以他们跑出去憋不住了，出去强奸人家了，最后锒铛入狱。你想想看，世界上任何东西它都有利弊的，明白了吗？
给你
一把刀，你可以切菜，可以做菜，做得很好，但是很多人拿去砍人，都一样道理啊。
是啊，师傅，您曾经说过，就是说是用网络弘法是末法时期观世音菩萨给我们非常好的东西，就是用网络弘法岂不是功德无量？真是把这个网络利用起来。
对啊，人也是这样啊，给你做人啊，不是菩萨慈悲吗？让你好好一世修成，但是不修去做坏事， 你怎么讲啊？一样道理啊。
是的，哎，是是是，师傅，你看我们那边，我回家那边，我们那边有一个网吧，哦哟，网吧它不是外面是一个玻璃嘛，全部看，全部都能看到，哎，我一看，全是打游戏的，打网络游戏的，
啊、
哎呀，真的是太可怕了，
害死人了，而且这个时间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没了。
哎，明白，哎，好的，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您曾经开示过，就是我，你这样说，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事情必须要适用，必须适用声闻缘觉菩萨道和佛道这四圣道的心来做的，这样才叫，这样才叫功德。请问师傅，做同样的事情用声闻缘觉菩萨道和佛道这四圣道的心，功德大小是否有区别呢？师傅，
那当然有区别了，你在人间行菩萨道嘛，就是菩萨呀，你在人间行佛道嘛，就是佛呀，你学声闻缘觉道嘛，你就是能够遵纪守法，保住自己干干净净，不受污染，那也是啊，这个阿罗汉果呀。啊，好了。
哦，那是否用这个佛道的这个心，您开示一下佛道，用佛道的这个心来做功德吧？怎么叫佛？如
佛
道
道嘛，同样做一件事情，你比方说今天开法会，你在门口做义工，对不对啊？你用你同样你要是说我今天用阿修罗道的想法来讲，我做点善事。如果你今天说我用声闻缘觉道啊，那就是我要好好修自己，我要忍耐，人家急我要忍耐，对不对啊？如果你是菩萨的话，哎呀，来了这么多的众生啊，他们看到我们这么庄严呐、啊，哎呀，我要多做功德呀。如果你是佛站在那里的话，你就想，哎呀，苦海无边，众生回头是岸呐、啊，我要好好度他们呐、啊。你同样站在那里，你的思维不一样，那你当然得到的功德也不一样了，这还不懂啊？
哎呀，明白了，师傅，您开始的太好了，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个意念，这个思维太重要了。
对呀、
啊。哎嗯，好的，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在观音堂开示提到了人间功德、入世功德和出世功德的概念，并开示在人间做的功德实际上是叫入世功德。请问师傅，那个人间功德和入世功德指的是善事吗？啊、嗯，这些不太明白，师傅。
啊，入世功德是什么？就是在人间做的功德，你是不是在世功德啦？入世嘛，就是在世功德呀。比方说，你今天去帮助别人了，救人一命了，圣造七级佛陀，但是你是不是在人间所做的功德啦？叫入世功德呀，对不对啊？那出世功德是什么？你的境界完全是菩萨是佛了，你今天度了一个人，那你就是出世功德，这个功德就大了，因为你是把他救到天上去了，明白了吗？
哦
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
好，谢谢师傅的。嗯，
一个嘛就是等于入世，入世是什么意思啊？在世间，你在救人。
在世间。
在世间救人叫入世，那你已经把人家，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师傅把你救的来，你已经不想在人间求任何名利了，已经超脱自己这种境界六道的这种这种不好的东西了。那么你说是不是做的是不是出世功德啦？
嗯，是的。
如果我今天把你修得来，你天天做好事，天天做善事，也在人间做功德，但是呢，你还是在庇佑你的一切东西，你还是放不下，你是不是入世功德啦？现在明白了吧？
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哎，明白了，师傅。嗯嗯，那但是这个人间功德和入世功德和出世功德的区别是什么呢？人间功德。
人间功德嘛，就是入世功德呀，这是一样的呀。
哦，就是入世功德。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有人说，你看网上说念大悲咒等经文，时会有非人众生来听经受益。请问，我们心灵怎么认为这个问题呢，师傅？
什么叫什么非人啊？
就是说是，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有人说，不是在念大悲咒等经文时候，会是有非人众生，就是一些灵性众生都来听经受益。请问这样？
对啊，是这样的呀。灵性他们自己已经不能再做了，所以他们只能在边上听到一些经文，他们会增加能量的呀。
哦，
他们很可怜。每次开法会嘛，你想想看，多少佛友带来多少家里的亡人来问呐。要超多少人家小房子超度、
啊、
那他们亡人就来了。我的一个弟子呢，他就做托梦给他、 说哎呀，我要几月几号呢，我去参加法会呢。哎，结果他就跟他说，哎，爸爸你怎么也去啊？当然了，我也要去做功德啊。你看他在地府里面也要做功德啊。
那师傅有一些灵性去参加，比如有些同修身上的灵性，不是有些同修不去参加法会吗？他的灵性也跟着他去了，但是他有的灵性就不需要小房子了。师傅的法会能量那么强大，很多龙天护法、诸佛菩萨都去助缘，直接就受益超度走了，是这样吗，师傅？
不是完全的，有这种的，但是不是完全的，因为每个人的作恶的能量体啊，各方面。还是有不一样，
不一样，
有的是能直接超度走，有的是恶业太重的话，这灵性不放过你的，
还得念小房子，是这样吗？是吧？
对呀、
好的，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他有一个同修说是梦见菩萨提醒说，就是群里嘛，就是我们就是群里发信息不能一条一条的接着发，要有一个缓冲的时间让在线的师兄看。请问师傅开示一下法布施的时间间隔问题吗？
没有的，瞎搞了的。
没有的。
不要去听他讲。还要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做好人不要连续做，要休息休息。哪有啊，开什么玩笑。做好人就是要马不停蹄的。你说这个佛法我们的佛陀当年弘法的时候从来有休息不啦，还间隔了。
对，
没有间隔的。
师傅这样发这个信息的人，你一定要发秘书处找师傅确认，不能在这样群里这样
不可以的，
这样自己发，这样就误导别人啊。
他已经误导别人了，他已经有业障了。所以为什么我要搞那个，要跟大家要搞一个那个辅导班呢？就是说很多人太不懂了，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哎呀，自己想象的就开始发了，一发业障就爆发了。所以他到之后他家里出事了，他自己身体不好了，他还不知道咋回事呢。所以很多人说我做这么多功德为什么我还这么倒霉啊，那你就这种地方倒霉你就不知道，不能乱讲的。哪有弘法的话叫人家停停歇歇的，开玩笑。
是的是的是的。
你说这
师傅我问一下，比如有的同修他不是
你说
你说师傅就是比如有的同修他比如他最近弘法突然发现自己嘴里长口起口疮了，这个起口疮是因为前世的对应的这个时间造的口业，还是因为最近弘法说的不对的地方而产生到起口疮呢？
都有可能，全部有可能。
都
我告诉你，起口疮就是跟口业有关系，讲都不要讲的。我举个简单例子，用人间的来讲，对不对啊？你犯邪淫的人，你的生殖器就会有问题，对不对？就这么简单了。
对对对对，
你的嘴巴经常乱讲，你的嘴巴会嚼舌头，就这么简单。
那师傅
你去听好了，
是的。
还有很多人的声音啊，哑得来不得了，一个女人说要让让让这种样子，这种话太多呀。
明白了。那师傅怎么判断一个人就是他不是起了口疮是因为最近说话说话不对造成的呢？
很简单，只要起口疮首先先检查自己有没有做对，有没有造口业。不要讲，哪怕不是的你也要检查，也要当心。
这就是护法神对我们的提醒啊，就是你说话一定要注意。
开玩笑了，口业太厉害了。一个人嘛嘴巴嘛造业最厉害，走口业你看师父整天在弘法，你说说看，我在弘法我的嘴巴不停的在讲佛法，对不对啊？你看看功德多大，
对对对，
你想想看，你同样一个嘴巴功德这么大，那你要是骂人诽谤别人说人家坏话，你功德大不大？那你缺德就大了，这还不懂啊？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
师父教导我们要口吐莲花。
对啊，很多人为什么诽谤心灵法门他走掉了，现在走掉多少你知道不啦？有些人我还不能不愿意告诉你的，有好几个人走掉的人都是过去推转过的，因为他退转了之后他嘴巴已经造口业了，但是他后来重新好了，你这个业障在啊，逃不掉的。
是啊，你不懂不要乱说，真的是
你可以不学，
评论别人
师父说了你可以不学，但是你不要去诽谤别人，一定不能这么做。你可以不跟人家交朋友，但是你不要去说人家不好，这跟人家道理不一样吗？
对对对，是的。是否心灵法门的未来您说过非常非常好，您都看到了，真的是这样，我们很坚定信心。
哎呀，太好了，好好好。 好的来不得了，因为利国利民的，你放心好。
对，师父都教我们首先要爱国爱民，遵纪守法、嗯、就真的是这
样、哎、有些话你自己走着瞧吧，取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很多人整天在做坏事、
嗯、
他很快也有报应的，你让他嘴巴去讲好，我们不讲别人我们永远不会有报应，让人家去讲吧，他去讲了他会有报应、
嗯、
他造因了嘛，对不对，我们不造因就可以、
嗯、对对对，好的，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我们有的同修平时做事拖拖拉拉，经常迟到了等，是什么原因呢？师傅
拖拖拉拉
怎么对治呢？
很简单，如果碰到他关键的他自己需要做的事情，他就不会这样了。这种人两个字，自私。
自私啊。
很简单，拖拖拉拉叫不重视。如果碰到他自己的事情，他绝对不会拖拖拉拉的，明白了吗？
明白。那师傅，我问您，有的同修吧，对，就是看到别的同修特，就感觉他很，就是做的事情很自私，这个同修就心里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自私啊，一点都不为大家考虑，这个同修就心里有点气，这种心态对吗？师傅怎么去处理呢？
气归气，气完了之后要想得通，明白吗？
嗯，
明白吗？
就明白明白，为什么老是遇到事情老想着自己而不去想着别人呢？真的是这样、嗯、
你边上那个人那辆汽车啊要换电瓶
啊，
因为我看他老发动不起来啊，是电瓶不行了，要换个电瓶了。
哦，好的好的，好师傅哦，不好意思
我听见这个老在发动启动不起来，肯定是电瓶没电了，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
师傅，那个在那个人在修车。
啊，修车就是应该换电瓶，或者是火花塞坏掉了。
我下次我换个环境，师傅不好意思，这边环境有点不好。
讲吧，还有什么问题？
就是再问一个，就是说是就是说，就是梦到水果、糖果、速食、冰激凌都是好梦吗？以前师傅开始过。
好的。
如果是自如果是自己花钱买这些好东西，这些钱代表什么呢？师傅，
这些钱
代表自己要你的小房子才能得到这些善果吗？师傅，
功德呀，功德呀，嗯，
哦，
就是你的功德已经换来你的果了，
哦，明白，那师傅就是说，有的同修梦到环境暗或环境亮，从这个玄学角度有什么说法吗？就是梦中的环境暗、
环境暗、环境暗、环境亮，在玄学上来讲，亮的那当然你的心灵也亮了啊，我们说起来总是你正能量了，如果你今天环境暗啊就不是太好，但是呢还是有功德的，如果在环境暗的地方买巧克力啊买蛋糕啊还是有功德。好啦，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有的同学不是在素餐馆吃饭吗，说的就是突然就觉得这个素菜不好吃，就说哎这个素菜不好吃，他这样说算造口业吗？
这个要看的，如果真的很不好吃的话，人家说实话也不叫造口业。
不造口业。
如果他有意的话，他就叫造口业。那有的人，有的人素菜烧的实在太难吃了，那你叫人家说好吃啊？而且还不敢说，说了之后说你造口业，这才有点过分了吧？
明白明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日本同修那边就是说，很多家门口墙上钉上户主的姓，例如山口、山下、小野，从这样的玄学角度可以吗？有什么不妥吗？
那当然不好，当然不好了。当然不好，那是过去啊。这个是古时候啊，很多人啊为了表明，就像现在弄个名片一样啊，这是谁的家，这是谁的家，这样的话呢有便于大家相互督促监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家不能造业了，不能做坏事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用现在的话嘛叫暴露隐私了呀。
暴露隐私啊。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说是就是说有的女孩子不是打扮的比较漂亮嘛，引人注目，使人称使别人称生贪爱心，但是呢并没有发生什么，会欠情债吗？是
会
因为别人生贪爱心在那轮回还掉这些情债吗？
绝对会的，绝对会的。你让人家脑子里已经动坏脑筋了，你让人家产生贪爱心了，你已经有问题了。这个问题，
哎呦，这个、
这个问题，我告诉你，这个是很麻烦的。很多女孩子打扮的漂漂亮亮，吸引别人眼球，实际上你就在这勾引啊。但是话讲了，讲了好听一点吧，就是哎呦你很漂亮，你不叫勾引啊。人家男的一看你，我昨天晚上在开始的时候还讲了，对不对啊？一看，看着打扮的好看的不得了，好了，那个开车的人，哎呀，嘣撞上去了，结果他老婆在边上臭骂他一顿，对不对啊？那你不叫勾引人家，只不过是这种勾引，不是说勾引到其他很严重的问题，只是叫色相勾引，色相勾引你也有罪的嘛，就很简单了。你干净和、你干净和艳丽那是不一样的。你看看我们澳大利亚那个红灯区里面，那个站在马路上那种人，他那种眼神，他这种身上做的那些动作，他这种勾引，那就是完全是犯罪的。你说你好看一点，干净一点，你眼睛不乱看，没有这种放电，那人家当然是不算勾引啊。你要是这种乱七八糟的，像广告里边都乱来的话，你不叫勾引啊。
是啊，那师傅看来这个人长得漂亮了，这个女人长得漂亮了，也真的是不是太好。
灾难灾难，你去看看哪个好看的女人一帆风顺的，哪个女人好看的婚姻是圆满的，你告诉我呀。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那师傅对待现在的女同修，这个打扮上如何把握呢？师傅您开始一下。
如何把握啊？大方得体，美观自然，八个字。不止八个字了，16个字。
哦，好的，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
美观
八个
字八个字，八个字。
大方得体，美观自然，八个字。
好了。
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就是同修们在建房子时，外墙顶和外墙壁用什么颜色比较好呢？从玄学上您开示一下吧，师傅。
外墙顶和外墙壁什么意思啊？没听懂。
就是颜色，就是建房子的颜色。外墙顶和外墙壁用什么颜色比较好？
白的咯，白的比较好。
白的比较好哈。
奶黄色，就是基本上偏白的要，因为跟太阳颜色要接近，就比较适合于这个生存。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吧。有时候我不是同学们去素菜店吃饭嘛，看到里面有设佛台，有香炉和香供燃礼佛，我们是否应该去佛台跟菩萨请安？因为他们供的这种佛菩萨也不是我们一个法门的。请师傅开示一下吧，师傅。
两种方法都可以，如果你愿意拜一拜就拜一拜，无所谓的。所以菩萨恭敬并不代表你就是皈依他了，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你要是自己，你要是抱着一种感恩心，你就这么站在那里拜一拜也很好，人家知道你是学佛人嘛，对不对啊？如果你不拜，你不拜你也是要尊敬的，你也没关系的，无所谓的，菩萨不会生气的。
不会生气。
最后是店老板生气，店老板生气。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曾经说过念功德宝山神咒是铸造功德宝塔，请问我们如果想一世修成，一般要铸造多少层才可以呢？师傅，
越高嘛，又越往上的天梯啊。你多少层宝塔？越高越好啊。你要33层天了，33层天往上越来越高，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那有个同修他半睡半醒看到一座四层的宝塔，同修奇怪怎么这么矮，但是塔的底座很宽大，那按照这么宽的底座不可能只有四层啊，还是问看不到 塔跟他这还请问看到的塔跟他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啊、是他的宝塔吗？
当然是他宝塔了，功德很少啊。
哦，功德很少啊。
你举个简单例子、
哦、
要是你看见师父的宝塔会这么底座很大，上面就四层不啦？想一想、
不会的不会的、
啊、讲
绝对不会。
好啦，
哦，好的，嗯，师傅，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再见，师傅，
好，再见，再见，
再见。
喂，你好。喂。
喂，师傅好。
哎，你好。
你好，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谢谢。
好、啊，请师傅帮我解几个梦。嗯，我昨天早上梦到师傅，在。用打电话，我就坐在师傅旁边打电话，然后师傅说没声音啊，我就帮师傅把电话按了，然后师傅在打电话的时候就接通了，就跟宋先生在电话讲上海话，请问这是有什么意思吗？
这个就是给宋先生加持啊。
哦，好的，哎、谢谢师傅。
宋先生嘛，宋先生嘛，宋先生嘛讲上海话啊。啊、
哦，对，
啊、东方的，东方的，东方的。宋先生那天师傅叫他烧小房子，师傅叫他烧小房子，他说好好好好好，我跟他讲完了，他跟我说师傅还要烧谁啊？嗯，
嗯，
滑稽，这个老人家很滑稽的。
对对，很滑稽。还有另外一个梦就是，对不起师傅，如果我讲错了，因为昨天那天我梦见我是穿着一件晚礼服，正要出门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师傅还是先生对我说，你这样就出去了吗？你不把你的那个衣毛剃干净？然后我一看，哇，那个衣毛又长又多，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一般的手臂上长了一些腋毛了，就说明呢、什么呢，就是说明不干净呀，不干净就是身上还有很多的脏的东西呀，这还不懂啊、这个很正常的，一个人的身上从你的肉身上长出来的很多东西你必须要弄干净呀，就像人的头发一样、你也得理头发吧，对不对呀、像男人要刮胡子吧，这很正常的，就说明你弄得不干净呀，先、
okay.
因为从梦中如果这么讲的话，说明你身上还是有问题的，说明你在七情六欲方面控制的还不够好呀。嗯、
好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梦到我的同事，他是叫我帮他找那个因为地上跌了五颜六色的那些柱子嘛，很漂亮的柱子。然后他说你就帮我把那个黄色的柱子找帮我试起来。那我去找的时候，我一边找一边看到其他的柱子都很漂亮，就出来看，然后就帮他一边找那个黄色的柱子、那是什么意思呢？
找黄色的柱子模拟珠了，就是找回自己的本性了啊，应该你帮人家在找，就是说你在帮助别人了。这好事情了。
好的。另外就是梦到山水画掉下来，那是代表什么呢？
山水画掉下来之后这个说明你家里没有保护了呀。像这种人，过去有一个人就是跟我说山水画一个晚上家里六张全部掉下来，好了，接下来第二天被人家家里偷东西的呀。就怎么样啊。
如果家里贴五张掉一张，那是要念什么经文？
不要念经文，贴上去之后很好，贴上去之后有效果的，绝对有效果的。
快快去贴上去就可以了。
避难，消灾解难的。这个山水画是成天地之气啊，之灵气。然后呢，这个成这个阴阳之这个风水，因为山是属阳的嘛，水是属阴的嘛，阴阳调和，家里才会调和嘛。不但对气场好，对家里呀、各方面都会好的。
好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他是那个在现实生活中那个山水画是挂在那个大玻璃门上面的。
可以的呀，可以的。
可以的哈。
可以，没问题的。
OK， 好的。
最好是贴，不要挂贴。
就贴上去，因为那个门。
因为那个玻璃门是好像四个闪，是闪那个玻璃的，我们只是租一张小张就可以了吗？
没问题，没问题，
没问题哈，
也
好，
好也好，
好。然后最后一个梦就是说，这个梦境是有一段时间了，好像有三四个月了。那我就梦到我要参加法会，那我就听到师父正在开示，我就快快的跑上山，他是在山上的这个法会是在山上的，我是跑，就跑到了那个堂会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坐在里面，可是师父不在，然后那个场面是好像比较好像傍晚的环境的傍晚的情形，可是是没有开灯的，这个有什么意思吗？
黑的，全部黑的
啊，不是黑的，它是好像傍晚这样，好像比较
灯还没开，傍晚，
对对对，
那可能以后是我们的那个弥陀山了，观音村弥陀山，
那是好事吗？
那当然好事了，没问题的。师傅还没到吗？他们已经在那里坐着等师傅开始了呀。
对对对。可是听到师傅在开始在讲话，那我就快快再跑出来，又在往山上跑，一直跑，可是一直找不到那个地方，只是听到师傅的声音。
听到师傅声音嘛，就说明你自己修的还不够好啊。
好的。
你自己能够听到声音，但是看不到人，那只能听到声音的加持呀。
好，谢谢您师傅，
再见，
再见，谢谢，拜拜，
再见，喂，你好，你好，
哎，师傅，
你好，
是师傅，
是啊，
师傅好，师傅发钱啊，靠，
不要哭了，
好激动，
不要哭了啊，
我就是念经求个菩萨。加持着呢。
加持加持啊。
师傅，看看我家佛台啥样。
今天不能看的。
还
可以了，家里佛台还可以。好吧。
师傅。师傅，你我现在我心里啥样？师傅。
你慢慢讲啊，我听不懂啊。
师傅。我你救了我一命了，
师父救了你一命啊，我救了人家命多了，
谢谢师父，师父，我这次七月份我去香港法会，你加持我，回来我做梦，我说我结过去了嘛，就听到一个声音说黑白无常已经给我本了，我那啥意思呢？
哎呦，那黑白无常已经看住你了，给你本已经开始记忆，把你的不好的东西全记上去了，你就是要讲话当心啊，你讲话要当心啊，你这个人就是这个嘴巴，
说你，我说我结过去了嘛，然后说，那个啥，黑白无常已经，把那个电话本已经给你了，说。
电话本给你就保持联系了，保持联系跟菩萨联系多好，你跟黑白无常联系嘛，没好事的。
那是意思是，意思还跟他们沟通呢，
还沟通啊？应该把你记录了，听不懂啊？就说明你有业障啊，很重啊，自己要当心啊，而且可能年龄啊也有关系啊。比方说，你只要到了差不多要死的年龄了，他就会来了找你了。明白了吗？
你那次不是打做梦梦着你打通你电话，你说我又往生了，后来
看见了不啦？看见
了。后来我发现了，我那个啥，我那个放生10000块钱，然后现身说法，然后念取了1200张小房子。
现身说法了不啦？说了不啦？
还没有呢。
还没有啊？那叫许愿啊，那叫吹牛，听得懂吗？好好的去做啊！你要不要命啊？你命不要啊？
错了。
师父已经在梦中跟你说了，你要往生了，还不懂啊？
我错了，我现在正努力着呢。
正努力的，好好努力。电话不能丢人的，打电话也可以啊，跟朋友讲。好了。
师傅，我还得需要多，我得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小房子啊。小房子今天不看图腾的。 继续念，
就是
二十一章，二十一章，一波波这么念，好好念。
嗯，我现在就看我念我的经文念的咋样，师傅？
蛮好。
哦，师傅，我家佛台我那个看供的那个旁边有个供一个财神，我想请出去行吗？可以吗？
财神供着吧，没关系。
哦，那。哦，
没关系，
师傅，嗯，感恩你，真感恩。哎呀，师傅，我真太激动了，
嗯。
嗯，那个，师傅，我你看我儿子，我想就是，他咋不着调呢？
什么？我听不懂啊。
我说我儿子他咋不着调呢？我一说小房子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咬牙呢，就睡觉的时候。
啊，你一烧小房子，他就咬牙了。
嗯，就跟，嗯，就跟那个，就。嗯，就是睡觉，他在睡觉呢，
噼里呱啦的，
一般到六点钟。
嗯，啊，那是没关系的。嗯。
嗯，
他说明他看到一些东西了。嗯。
哦，他，嗯，师傅，我那个我家的那个啥房子又要整了吗？我真的还我都送了不少张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有啊。嗯。
我房子还有要整了。
嗯，赶快念了，今天不看图腾的。好吧，
还得修多少张，师傅？
49张。
哦，我再修49张，是吧？
嗯，好好念经啊！
哦、
你要注意啊，你就痔疮啊，痔疮啊。
哦。
你自己要好好的。
师傅，我
自己便秘啊，痔疮都有啊，听不懂啊？
啊、哦。是我后背就疼啊，后背就死，就是哎呀，就坐着就难受呢。
呵呵，好好的。动一动，自己动动，多念心经。
嗯。
你每个人都会有业报的，到越到晚年越报越多。好啦。嗯。
啊，师傅，就我这咳嗽可憋气咋着？咋就是从香港法会回来就特别厉害了呢？
憋气要当心啦，一个是肺，一个是心脏。心脏吃丹参片，肺要经常吃一个川贝精。
川贝精片。是吧？
中医有一个川贝精片非常好。这个川贝精它是精华、
啊、
吃下去之后润肺止咳，对你的嗓子什么都会好，是吧？而且最主要是对肺好。
啊、
嗯。好啦。
啊，是吧？就是我放生的时候，我洗了10000块钱放生鱼，然后我每次放的时候，我都有就是一堆，就是这一袋子，就是不管40、50，我都有给师傅放10条，然后这师傅就是回来我在平分均钱，剩下10条，然后洗其余是我的。然后这样，师傅能不能给我背呀？
啊，可以，不会的。
如果不能背呀，
不会，不会，不会帮你背。
啊，我先背呀，我就单念分着放。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啊，那行，那师傅，
好
吧，没有啥，可多
了。没啥了，
嗯、
没啥了，好好的念经。啊
啊、
嗯嗯，听师傅话。
我听着还可以，是吧？是吧？是吧？
嗯，还可以。你要好好念念经，我嘴巴少讲话，听得懂吗？
嗯。
好了，好了，再见了啊。
嗯嗯，感恩师傅，师傅、
嗯，再见，
谢谢师傅、
啊，
啊，师傅，
啊，
对，师傅法体安康，我明天行程还要去香港参加法会的，
好，
我已经都订好飞机票了，
啊，
嗯、
再见，
啊，我就想去见师傅，
啊，再见啊，
师傅，
乖一点，
啊，
乖一点，啊，乖一点，
师傅，
好啦，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啊，你有什么急事的话，
师傅，感恩
师傅，好了好了，
感恩师傅，
乖一点，乖一点啊。
感
受，
感
受吗？哎，真的是。喂，你好。
哎，你好，台长，你好。
你好，你好。
哎，你好，我想解一个梦啊。
啊，你
想、啊。我的那个岳母，嗯，前一阵梦见他过世的父亲，
啊、
穿着很干净的衣服，拄着拐杖走到屋里头，屋里头还有我岳母，还有他的舅舅。他那个这个故事，这个老人哭着，就是不是说哭着，进来以后对他们说：“你们谁都不管我，完了自己嗯走到拄着拐杖走到床上就哭起来了。”
啊，这还不知道啊？在、地府啊、
嗯，
很苦啊，赶快给他念经啊！
就是还在地府吗？因为这个，因为我上次给您打过电话，第一次那次您说他是在阿修罗，还差70多张小房子可以上天。完了，我已经说完了，
下来
了，又跑到地府了吗？
下来了，下来了。家里有太多的人，家里有太多的人惦念他了，
是吧？
啊，家里不能有太多人惦念的。
哦、那这种情况，那还得再烧送100张左右的小房子吗？
至少烧上去还上得去的。
啊，这样是吧？嗯，行行行，嗯，那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嗯，我修禅法门也有好长时间了，但是我是一次梦也梦不到。我的岳母呢，她虽然说，她念的少吧，她一个耳朵不好，眼睛也花，她这长的经她也念不下来，她也不识字，她就念一些短的经文，但是她还能梦到台长向家里加持她。
这个东西跟她现在修行没有关系。啊，
是吧？
啊，这个东西跟他前世跟台长有没有缘分啊，很有关系。啊，还有佛缘，
啊，这样是吧？
佛缘，你那好好修。
啊。
啊，你如果杂念太多，你就梦不见台长；你杂念少一点，就梦得见。
是吧？那可能我还是不行。
杂念太多。
你想的东西太多。
嗯，杂念太多。
嗯，那行，台长，那我这信号不是太
好。
好
好 好, 好。
有些听不太清，那谢谢您，台长。
再见啊。
哎，那好嘞，哎。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